我们将时间交给齐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主的面前唱这些美丽的美好的圣诞诗歌，好来敬拜主。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聚集，主来敬拜你。特别我们的思想回到2000年前，你诞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之中。主啊，我们求主今天让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主再一次经历牧羊人所经历的那一个特别的夜晚。求主当初怎么感动这些牧羊的人，今天你也照样以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谢谢主，也特别在这时候为黄牧师在母堂的讲道，以及陈长老在 Essence 的讲道，也求主大大的祝福充满他们，保守他们旅程的平安。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好，那么我想先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好，来帮助我们进入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假设如果你是这个演唱会的经纪人，好，那么是很有名的歌手的经纪人，好，例如像这个年轻人很喜欢这个王力宏，好，周杰伦，好，如果你是他们的经纪人，然后要办一场演唱会，好，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大城市来帮他们举办，好，可能在北京，好，或者是上海，好，还是武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帮这个王力宏、周杰伦办演唱会，选在一个小乡下里面，好，一个很小的乡村，那个村里面只有几个村民，好，在那里办演唱会。我相信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那要很多的花卉，哈。但是如果你会在一个乡村办演唱会，好，请最好的歌手，好，盛大的排场，那一定是那个乡村是很重要了，对不对？一定有很重要的人物，或有很重要的原因，你会在那里办这个演唱会。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好，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在这个伯利恒，这个以色列一个很小的村庄里面，要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2章8节这边讲到，在伯利恒的野地里。伯利恒是大卫王的家乡，大概在耶路撒冷南边5里的这个一个很小的村庄。据考察，当时的百姓大概只有100多的居民，是一个很小的村庄。那这个地点发生在伯利恒的野地，就是外面的这个草原。如果这块土地有记忆的话，他可能记得1000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在那里牧羊。好，你知道是谁在那里牧羊？对，大卫。好，大卫年轻的时候就在那个草地牧羊，而且大卫是很好的牧羊人。好，因为他告诉扫罗说，当这个他牧羊的时候，有狮子跟熊来衔走这些羊的时候呢，他就怎样起来追这些狮子熊，好，抓住他们的胡子，还打死他们。好，他是一个很勇敢的牧羊人，也是一个好牧羊人。那么就是在1000年后，是我们现在2000年前，在伯利恒那个草地，同样有一群牧羊人在那里按着根刺来看守羊群。其实牧羊人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那个白日要受太阳的日晒，晚上黑夜的寒冷，特别你看现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好，不容易。那么而且不能够随时合眼，好，因为要警醒小心这个野兽的这个攻击。所以牧羊人是很忠心的，好，很有耐心的。他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不是达官贵族，好，但是很显然他们是上帝所喜爱的人，好，所特别看重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在那里半夜看守羊群的时候呢，这时候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2章9节，有主的使者 在他们的旁边。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天使向这个牧羊人显现。这是路加福音第三次讲到天使，第一次是这个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第二次呢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这是第三次，也很可能是同一个天使来向这群牧羊人显现。那么天使呢，是神所创造这个好的灵体，他们的其中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报好消息，报消息。那么其实圣经上讲到，所有的天使都一直在留意这一天的来到，这一个日子的来到。那么这个日子终于来到了，天使这一位天使向这个牧羊人显现。当他显现的同时，你看到有主的荣光照着他们。这个荣光不是天使的荣光，是谁的荣光？上帝的荣光，神的圣洁，荣耀的光辉照着这些牧羊的人。你想，一片黑暗的大地，突然上帝的荣光照耀这个大地，所以这些牧羊人在这样的一个圣洁荣耀的光辉之下，他们感到惧怕，感到惧怕。这时候天使对他说怎样？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呢，这个时刻是欢喜的时刻，我要报告一个大好的消息给你们，是一个欢喜的日子，这个消息是关乎所有人类的。我们一起来念十一节，预备，来。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请注意，这里天使用三个名称来称呼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好，第一个名称是什么？救主，生了一位救主。第二个，主。第三个呢？基督。好，这三个名称非常的重要，好，让我们一定要来认识这个三个名称的意义。这位婴孩，天使说他的名称第一个是救主。其实呢，如果在当时两千年前，你要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位救主，好，也就是罗马帝国当时有一位最伟大的皇帝，叫凯撒奥古斯都，他被称为是人类的救星。那么他那时候是可以说是罗马帝国一个太平盛世，一个很伟大的时刻。所以我们就要问，既然有一位这样子伟大的君王，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位救主？到底有什么是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做不到的事情？当时这个皇帝其实他的名字叫屋大维，屋大维，他当时罗马帝国常年内战，他最后打败了在埃及的将军安东尼，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个电影《埃及艳后》，伊丽莎白泰勒演的，就是在讲那一段故事。那么当这个屋大维平定了内乱，最后成为皇帝的时候呢，他呢体会当时的这个百姓因为常年的打仗，已经心里厌战，所以他体察民心呢，知道人人渴望和平，就停止战争，追求和平，而且减轻那个赋税，偿付于民。那么几年下来呢，就深得百姓的爱戴。那么元老院呢，就于这个西元前，就是主耶稣诞生前大概21年，西元前27年呢，就给他一个封号，那个封号就是Augustus， 就是雅古士都，它是拉丁文。这个雅古士都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最可敬的、最尊贵的、最有福的，那么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人类带入到和平的境界，让百姓呢都能够平安的度日，所以呢你是人类的救星。当时奥古斯都呢统揽 这个军事、行政、立法、财政、外交、司法大权独揽，将整个地中海都纳入这个帝国的版图，很多的丰功伟业，真的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了解当时罗马的历史，那么就会看到在这个罗马的太平盛世之下，其实有很大的黑暗面。第一个呢，在社会方面，当时皇帝所使用的方法，让经济起飞的方法跟今天很多是很雷同的，让一小群人先富有起来，那么推动国家的这种经济改革呢，那么反而使中产阶级不断的消失，富有的人非常的富有，贫穷的人非常贫穷。据说当时罗马呢，帝国在罗马城市每三个人中间有一个是公民，两个是奴隶，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平衡的社会。第二个呢，在罗马的道德是非常的败坏。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看到罗马败坏的风俗却眼睛不为他流泪的，你的心一定是麻木了。为什么呢？我想有些人就了解这个，当时罗马的剧场演的戏是很荒诞的，用各种淫乱的手法去刺激人的情欲。第二个呢，就是很有名的那个罗马的竞技场，竞技场里面把人放进去与兽搏斗，人与人搏斗，当那个很残忍的画面出现的时候，百姓反而尖叫欢呼，要促使这个暴力更加的暴力，直到一方被杀死，观众才会满足的离开这个竞技场。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一个罗马的社会底下，那个贫富的不均、不公义，道德的淫乱跟暴力，其实跟今天的世界，你有没有觉得是蛮像的？今天的世界虽然美国跟中国政治经济都很强盛，但是呢，社会上也是充满了不公不义。我们也知道美国今天这个贫富的差距不断的扩大，今年的报道中产阶级的数字更加的下降。那么道德上你看到更是每况愈下，你看到美国或中国或世界各国道德的状况心里不流泪，我想真的是心是麻木了，我们的心非常的担忧。据说在曾经在伦敦有一个很爱恶作剧的人，有一次呢，他就发出一个短信给12个在伦敦很有钱的人，那么短信上说很简单一句话，东窗事发了，快快离开伦敦。那没想到这个短信发出去之后，一个礼拜内这12个人呢都离开了伦敦。我不知道假如有一天你收到一个简讯说不好，东窗事发了，快快离开雅城，你会不会赶快离开？其实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做罪的奴隶，就是连凯撒奥古斯都这样的一个皇帝，这样的一个罗马救世主都是罪的奴隶，都需要拯救。上至皇帝，下至奴隶，上至总统，下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拯救。其实今天这个真理并没有被人类给完全了解，今天你可以看到人类还是到处在寻找救主，到处在寻找英明的人物，百姓在找好总统，今天美国到底在要选谁，大家都很头痛，希望找出一个好的总统。孩子出问题希望找好老师，婚姻出问题希望找一个好的婚姻辅导，公司出问题希望找一个好的经理，以为只要有好的总统、好的老师、好的婚姻辅导、好的经理、好的先生、好的太太，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是这样吗？ 其实过去凯撒奥古斯都不能解决罗马帝国那个黑暗面那个罪的问题，今天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来解决今天人类罪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都被罪捆绑，多少人被怒气捆绑，被贪婪捆绑，被骄傲捆绑，被情欲捆绑，被过度的忧虑捆绑，被灵界的邪灵捆绑，人在罪的捆绑之下，在神的愤怒之下，在神的审判之下，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却有地狱的审判。我想在这里一个画面就是整个全人类都好像在一个罪恶的大流沙之下，所有的人掉在这个流沙里面，陷在这个流沙里面，自己无法救自己，也无法拯救别人。不论是凯撒奥古斯都，不论是达官贵族，不论是我们平民百姓，都救不了自己，只能等待救援，只能等待救援。感谢神，就在这一个整个人类被罪捆绑黑暗的时代，在这里主的荣光在黑暗中照耀出来，主的荣光照耀出来，主的光照耀到这个大地，带来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降生到人间，是要将你我从罪的权势之下，从仇敌的手中，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这是圣婴耶稣诞生的目的。曾经有人改写圣经中东方三博士的故事，讲到东方三博士来朝见耶稣，带着黄金、乳香、没药，那有人把它改写，就写到说，这个第一个博士来向小耶稣献上黄金，当他敬拜献上黄金要离开的时候呢，没想到黄金呢突然变成一个大铁锤，这个博士吓到了，哇，赶快要把这个铁锤拿走。那没想到天使就对他说，他说你不要把这个铁锤拿走，这个铁锤代表你心中的愤怒，你把它留下来，让圣婴耶稣为你挪走你心中的愤怒。第二个博士呢，就来向耶稣，小耶稣献上乳香，当他恭敬的献上要离开的时候，没想到乳香突然变成酸醋，他吓一跳，把他这个酸醋拿走，天使也告诉他说你不要拿走，这个酸醋就代表你心中的嫉妒、苦毒，你把它留下来，让主耶稣为你把它挪走。那第三个博士拿着墨药也要来献给耶稣，没想到他要离开的时候呢，这个墨药变毒药，这个博士也吓了一跳要拿开，天使一样对他说你不要把这个拿开，因为它是你心里过度的焦虑，你要把它放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心里有多少的苦毒、愤怒，或者是过度的焦虑，不知道今天多少父母被那个焦虑给折磨。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没有人能挪走这些，只有主耶稣，你来到主的面前，让主为你挪走。因为主耶稣诞生，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救主，没有人能拯救你脱离这些罪的捆绑，脱离周围的敌人、狮子跟熊，只有耶稣是你的救主，他可以拯救你。阿们。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主耶稣诞生在马槽里的这个婴孩，他是救主。第二个名称呢，他是主。主，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在旧约的背景，这个主就是指用来称呼神，所以特别谈到耶稣的神性。主是代表万有的主宰，天地的主。如果万有都要让这位主来掌管，天地都是这位主掌管， 那么我们这些被他所造的人，他草场中的羊，岂不更应该来让他掌管顺从他吗？好，这是主的意思。其实当时罗马帝国基督徒称耶稣为主是要冒生命的代价的。好，很多人懂教会历史就知道，后来有一些凯撒，好，凯撒就罗马皇帝，好，非常的傲慢自高，把自己高抬为主为神，要百姓来拜他们，称他们为主为神。可是基督徒不愿意，因为基督徒说我们只有一位主，为我们降生的那一位，他才是我们的主。好，即使你把我丢到竞技场娱乐大家，我们也命都不要。好，因为我们不能违背这位主。好，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没有太大影响力，好，可能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好，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呢，好，是不怕死的。好，因为他们真的看到，真的遇见这位主，把命都摆上去。曾经有一位中国内地会宣教士说过 ：“If he is not Lord of all, then he is not Lord at all。”好，意思就是说，假如耶稣不是你人生一切的主，不是你思想、情感、意志、金钱、时间，好，所有的主，人际关系的主，那他就不是你的主。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他是做你的救主，也是做主。第三个呢很重要，他是来做什么？基督，对，基督的意思，哈，基督就是 Christ， 哈，他是希腊文，哈，那么在希伯来文就翻为弥赛亚，哈，就是受膏的君王，哈，受膏者。那么弥赛亚这个称呼的背景，对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熟悉，因为他们一直在期待一个弥赛亚来到。好，他们亡国以后呢，他们就一直期待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基督呢，要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好，把他们带入到一个和平的境界。而这个弥赛亚会像大卫王一样来牧养他们，而且这个弥赛亚，他们所期待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为什么是降生在伯利恒呢？因为在耶稣基督诞生前700年前呢，有一位先知叫做弥迦，弥迦先知写了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就讲到伯利恒以法他。这个伯利恒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这个先知在讲预言的时候呢，他看着这个伯利恒城，把它当成是一个人，好像在对这个人讲话，对这个城很有情感的把他说，你知道吗，你虽然是很小的城，你看犹大地有名的城是耶路撒冷，伯利恒在约书亚分地的时候提都没有提到，这个小城，你虽然是一个很微小的城，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他说在你这个小城里将来有一位要出来哦，那他的根源，他的出身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念，他的根源，预备来，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就讲到这位要从伯利恒出生的，好，他的根源呢是从亘古从太初，好，可以追溯到创世之前，这位掌权者早已经在那里了。好，强调这位掌权者的神性的根源。好，你就想到主耶稣对犹太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哇，这个是讲到主的神性的根源。那么他说5:3，好，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讲到他们的被掳，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里讲到有一位掌权者，好，这位从太古，好，这个亘古出来根源的这位掌权者，好，他呢要做什么事情？他要来牧养 以色列民，他要怎么样牧养呢？他要倚靠五章四节，他要倚靠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神之名的威严，他倚靠神的大能来牧养他的羊群。被他牧养的这位掌权者所牧养的会经历到什么呢？就是他会经历到他们要安然居住，要安然居住，这就是以色列人所渴望的那个弥赛亚国度的那个美好的景象，安然居住。弥迦书在另外一处讲到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吃得饱足，每一天都可以有 fellowship， 多好，一个安然居住和平的景象。我就想到当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在登山宝训讲八福，说你们是有福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你们的。然后呢，主耶稣跟这些百姓在这个 草野地上饿的时候，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每一个人吃得饱饱的，还有剩余，坐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主耶稣还告诉他们说，天国在天国里你们不要忧虑，因为天父必怎样看顾你们，你们比天上的麻雀更加的贵重。好，主耶稣这一段经文就是在遇见一位掌权者，他是在伯利恒出生，微小的出生，但是他依靠神的能力来牧养他的子民，使他们安然居住。好，而且最后一节讲到说，他是这位必做我们的什么平安，他就讲到这位就是我们的平安，他就是平安的本源。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拆毁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拆毁神跟人之间的隔断的墙，把人跟神之间，跟人跟之间，人跟人之间带在一起和好。他就是那一位平安带来平安者，而他本身就是平安，就是那个沙龙，就是那个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天使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宣告耶稣基督是基督的时候呢，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就在这个草地上，当我们思想这段弥迦书的预言，就想到大卫，对不对？想到大卫在那里牧羊，赶走这个狮子跟熊，保护羊群。而今天呢，耶稣基督就在这个伯利恒的野地里诞生，之后他长大把天国带来，呼召他的百姓来到他的面前。而主耶稣今天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保护我们。虽然这个世上还是有狮子，有熊，有可怕的事情，但是呢，他要使我们安然居住，他叫我们不要忧虑，因为这我们在他的国度里。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他不但是我们的主，来掌管我们的一生，他更是我们的弥赛亚基督，要带领我们安然居住，进到他的和平的国度里，走过今生死荫的幽谷，最后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完全和平的境界。阿们，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位耶稣基督诞生了，他是救主，他是主，他是基督。那你要怎么认出这位婴孩呢？怎样能够认出婴孩呢？我们一起来念二章十二节，预备来。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这就是记号了。你看到这位救主，这位主，这位基督带来那个伟大的天国，可是你要怎么看出他呢？不是到 这个罗马去找，不是到白宫去找，也不是到北京去找，要去哪里找？到伯利恒的马槽去找。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对比，对不对？你要找这位救主。今天我们都喜欢看大人物，好看有权的，有排场的，好，你看最近几个元首出访，那个排场都多大。好，我就稍微查了一下网路，好，做一个对比。好，这边资料很多，很有意思。你就看到这个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呢，他回到约瑟跟玛利亚，把这个小耶稣在伯利恒诞生的时候，好，那里的小客店，其实那个客店不是什么大城市的客店，就一个小村庄里的，可能就是一个房子，好，有一个房间来接待客旅，但这个房间早就被占满了，好，所以没有地方给他们生产，就在旁边的一个马厩里面，好，那么也有可能是那个一个洞里面，好，养这个把动物牲畜关在洞里面，好，把外面围起来的一个小地方，那里让玛利亚生产，而生完以后呢，也没有地方放耶稣，好，就用一块布包起来，布是当时 baby 生下来一块布，让手脚可以安全，好，那么就没有婴儿床，好，就把它放在这个马槽里。我想今天我们生产都是在 Northside Hospital 啊，非常好啊，设备都一流，但耶稣却是在马槽里。耶稣的诞生，你看他的排场，跟今天的元首出访，好，我调查了一下，这个据说最注重这个出国这个排场的元首是这个奥巴马啊。奥巴马呢，这个你知道他出国的花费有多少哈？据说他2009年哈到北京访问的时候呢，他住在这个长安街边的国际俱乐部酒店，哈，包下了酒店的269间房间，哈，他自己住其中，哈，就是那一间总统套房。那么每一天的租金大概6万人民币，哈。那这还是小的，他2010年隔一年去印度访问。陪同他的有40架飞机，哈，6辆防弹汽车，他的坐车上不但有通讯中心，还有美国核弹的武器发射开关，哈，那这个车可以抵御化学武器、细菌武器，甚至炸弹，哈。那么他访问那次印度呢，带了2000人，哈，订了870个房间。印度的报纸报道他说，每天的开销是2亿美金，哈。那白宫赶快澄清说没有那么多，哈。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对比。很显然，人类历史主角耶稣主基督诞生的时候呢，他没有带任何的随从，没有任何的空房间给他。你看，780间、286间，对比0间。耶稣基督的诞生呢？他神性的荣美不需要任何地上的排场来装饰，相反的，他不紧抓他神性的荣耀，他放下他一切的地位权力，他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成为软弱无助的婴孩。你可以看到这是何等大的温柔跟谦卑。而天使说，你如果要找一位上帝，你不要到北京去找，不要到白宫去找，你要在马槽里来寻找。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个天使报告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时候要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天使说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加百列跟这个牧羊人传讲这个信息，好，就很像在这个台上，哈，假设有一个人在这里讲话，后面有个布幕，好，然后这布幕突然拉开，哇，里面诗班都站在那里，好，而且是很大群的诗班，好，这样的一个场面，好，2章13节就讲到，忽然，好，有一大队什么天使天君，哈，我不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天军，哈， 本来一位加百列一打开天上的天君，哈，在那里唱诗歌，哈，就像诗班一样唱出美好的诗歌。这诗歌只有一句话，好，我们一起来念，哈，二章十四节，预备，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好，荣耀归于神，因为只有这位神，他的计划，他的救恩的安排，他的创造的伟大，他的智慧能力圣洁是无可测量不可思议。这个荣耀不但归给圣父也归给圣子。当天使在那里唱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下一句唱什么？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地上需不需要平安？很需要平安，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平安。你看在地上真的不平安，有战争，甚至有惧怕，会有恐怖的攻击，这个地上实在需要平安。看哪，那些寻求耶稣的人，主所喜悦的人，平安要赐给他们。你想一窥天上的荣耀吗？好，我想在这里，你当你真正进入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在那个野地里有那么荣耀的一个诗班，天上的诗班在那里唱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地上寻求他的人。而坐在第一排的是谁？牧羊人，哈，所有那些牧羊就这么几个，我不知道几个，哈，来接受这么伟大的一个敬拜，哈，真的是主的荣光照耀着大地，照耀在这一群牧羊人的身上，显出上帝何等荣耀、慈爱、怜爱世人的一幅图案。当你越去思想这个敬拜，这个野地的敬拜，你心里真的会喜乐起来，好，会觉得这是一个世纪的大敬拜，好，一个最伟大的圣诞庆祝会。阿们，好，在这里我们都参与在这里，好，参与在那个野地里，我们来敬拜，好，啊，昨天晚上就在这个场地，哈，有好多人，这个年轻人的还有儿童的敬拜，哈，那么这些青少年用很优美的管弦乐，哈，来敬拜。那么儿童非常可爱，就站在这里，哈，一群小小的儿童竟然唱了五首歌，哈，然后呢，大一点的儿童呢，在台上，哈，不但是唱歌，而且他们背起来十首圣诞歌，真的很棒，哈，而且还演了一出很精彩的戏，哈，啊，还有四个天使带着翅膀，哈，这个啊，很可爱。那我问了一个家长，他说这中间有个小天使生下来的时候才早产，好，才两磅，好，可是他昨天长得很大，然后声音好洪亮，好，他们啊在那里敬拜，好，我也想这个敬拜，如果我们回到这个1000年前啊，2000年前在那个伯利恒野地的敬拜，我不知道，可能我问的问题很多，我在想天使在唱什么歌啊？我就想到一首歌，哈，叫做《普世欢腾》，哈，《普世欢腾》是在这个就是以撒华兹，哈，他在1719年，哈，他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音乐家，哈，他长得其貌不扬，哈，常常受人歧视，被人排挤，哈，人生呢非常的平淡。那这位出名的这个丑男子呢，因为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他不因为天生的缺陷而怨天尤人，那他用神给他的才华呢，写了很多诗歌，写了600多首诗歌，成为英国的圣诗之父。那就在1719年，他写大卫的诗，在这里面他想有一首圣诞诗，他就想这首诗要从哪来，他就从诗篇98篇做背景，就写了这一首普世欢腾。没有首诗歌像这个普世欢腾，哈，那样的可以欢欣喜乐，铿锵有力的音符，哈，如这个后浪推前浪一般，哈，迫不及待的要把那个欢乐的泉源注入到人的心里。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被他的这个喜乐赞美给充满。好，我知道下礼拜诗班要唱这首歌，哈，我们可以期待，哈， 哦，我先唱 一句话给你们听就好，不是欢腾，好，你会唱可以跟我一起唱哈。不是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接他君王，为愿中心预备地方，普天万物歌唱，普天万物歌唱，诸天诸天万物歌唱。这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那个澎湃，那个喜乐一波一波的推动我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很希望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燃起我们心中对圣诞节、对主诞生的这个心里的敬畏跟喜乐跟赞美之情。阿们。让我们过一个不平凡的圣诞。我知道圣诞节我们都很忙碌，很多事情要忙，但是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这位救主，这位主，这位基督，这位在马槽降生的婴孩，他为你而来，天上的天君都在赞美，让我们一起加入这个赞美里面。我建议我们可以效法这些牧羊人，当他们听到这个赞美以后，你看牧羊人做了几件事，在15到16节，他们就怎样急忙去寻找耶稣，他们去寻找耶稣。我鼓励你这段日子不是参加一场一场的聚会不只是这些，或者是圣诞的 party 或圣诞大餐小心这一段会胖起来我鼓励你这一个礼拜你找一个晚上，你到你家的门口打开门，看着天上的星星，你默想这段经文，思想那一夜天使报告说今日救主基督为你降生，然后你跟主自己祷告说，主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主基督，然后你自己跟神祷告。我也鼓励你就花时间把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好好的慢慢的读过，作为你寻找耶稣，把你心灵空出来为主。其实最主要是一个态度，一个态度，忙碌但是不忙乱，迎接圣诞用心灵来迎接，预备好好吗？急忙寻找耶稣，阿们。好，之后呢，你看到牧羊人2章17节，他们既然看见，就把天使关于耶稣基督的话怎样传开了。好，我想圣诞节是我们把这个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传出去的时刻。好，我记得我这个高中大学的时候呢，教会都会在24号圣诞夜聚完会以后呢，就分队几个人一队，然后去报佳音，报佳音就是去唱平安夜的歌，到事先约好找一些新来的朋友，一些比较不常来教会的人，或者是生病的有需要的，带一点小礼物，然后到他家跟他说我们晚上要来，然后之后敲个门就站在门口开始唱平安夜。你发现你平常去探访有时候不受欢迎，这时候应该是不会被赶出来的，通常人都很欢迎你，把这个平安带出去。或者如果你不能报佳音没关系，你在家里你可以打电话给远方的亲人，给你的朋友打电话来跟他们一起祷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为他们祷告，愿荣耀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你，不要害怕，平安归给你。最后我们可以学玛利亚2章19节，把这一切事放在心里怎样反复思想，好，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把心灵空出来来为主，把心灵空出来来为主。 这个世界没有空间给主，但我们应该要有空间给主，基督徒要有空间给主，对不对？我这个感恩节特别去了这个芝加哥，看一下我的儿子跟媳妇。那么过去我们去芝加哥都很头痛，因为你知道芝加哥房这个旅馆很贵的，打扰别人也很不方便。那这一次呢，很高兴有一个亲家可以去，所以我们去了这个亲家，他们请我们吃感恩节的大餐。吃完睡觉呢，他们就把那个这个就是我媳妇的房间给我们住，很好的房间。那后来我问他们住哪里，结果我儿子媳妇就住在这个地下室，他们去打地铺了，真的是儿子，很高兴他们愿意这样子把空间让出来给我们。后来我们隔一天去神学院看我儿子这个读书的住的宿舍，那天晚上一样，他们是一个房间 one bedroom， 那么他也就把他的那个，他说他的床他最好的家具就是那一张床，他就给我跟这个师母住，然后他就自己在客厅的这个沙发睡，那我很感动终于没有白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若今天来到你的家，你会愿意把你的主卧房让给他吗？我知道有些教会在接待讲员的时候会请一些家庭接待，我听说过有对夫妇每一次讲员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主卧室让给讲员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或许我有建议一个操练，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你太太同意的话，你可以有一天晚上你把卧房让出来给主住，你自己到客房去住，不是被太太赶出去，当然也不一定需要这样做，但是我意思说，你愿不愿意把你家最重要的地方让给主住？另外，如果今天有团契要用你的家，你愿不愿意开放你的家，接待弟兄姐妹到你的家？因为主耶稣说，凡奉我的名接待这中间最小的一位的，就是接待我。今天主耶稣已经来了，他在天上高天的荣耀，但是今天有需要的，有困难的，新来的，漂泊的，或者是弟兄姐妹，任何一位到你的家中，你是否愿意打开你的家来接待他？你接待他，你就是接待了主。阿门。对，有空间为主预备。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自己来向主来谢谢主耶稣诞生，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谢谢主，谢谢主，你今天诞生在伯利恒，在马槽里。其实今天你是诞生在我心灵的马槽里。主，谢谢你，求你来，求你来到我的心，来到我的心中，来到弟兄姐妹的心中。亲爱主耶稣，求你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挪走我们心中的罪的捆绑，把我们带入到你的平安里面，让我们欢迎你，也接待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唱这一首《求来我心》。在昔日我主为罪人降生，
天龙面你天上宝座，在大卫之城一穷古马坡，有公主是为主预备，就来到我心中，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就来到我心中，耶稣来在我心有空处为你，屋里上有洞，飞鸟亦有巢，困乏时的安然居住，为我主耶稣顺服辛劳，在世界无征收之处，就来到我心中，耶稣我心有空处为你，就来到我心中，耶稣来在我心有空处为你，主赐人生命，救人脱罪圈，正如同解锁链一样，冷却最小组加以新机关，且定住在苦架之上，就来到我心中，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就来到我心中，耶稣来在我心有空处为你。
我们副歌再唱一次，求来，
就来到我心中，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就来到我心中，耶稣来在我心有空处为你。
我们一起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请代表长执会向大家报告，我们昨天在那个星期六的早上所有祷告所有那个开会的重点。第一件事情呢，我们通过了在对我们教会的 bylaws 做了一个小幅度的修改，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的章程的第十一项，是有关牧长会的章程里头。大家看到那个荧光幕上面的红字，是我们新加上去的。 原本是只是说所有的那个 active 的长老必须要是在那个牧长会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是把他们就是那个通过能够修改成为所有或者只是一部分的 active， 就是说那个活跃的那个在任的那些长老可以他们在那个牧长会也可以不在牧长会，这是因应我们的教会的发展所需要，我们是需要有更多的那个在任的长老能够负责各种事工，但是不一定是每一个在任的长老都需要在牧长会，这个是昨天我们那个长执会通过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我，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会把最新的这个 bylaws 会在那个我们的教会里头公布出来。再下一页，这是也是同样的，在第那个十一项，在第十一项里头呢，我们就加多了这一句，就是说在任的长老跟牧师能够达到一个共识，每一年有谁会在那个牧长会里头侍奉，所以这是我们加了这两句，就是加了这一句跟前面的那个说。不是所有的在任的长老都需要在牧长会，有一些在任的长老是不需要在牧长会的，这是我们昨天在那个长执会里头通过的。第二个事情呢，是想跟大家宣布说，我们的经过那个巡牧委员会非常多的工作，还有的那个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找那个适合的那个候选人，我们想向大家介绍，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候选人是这位 Scott Lilly 啊 ，Scott Lilly 是那个一位美国裔的男生啊，旁边的是他太太那个 Jennifer。Scott 呢，其实他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在英语堂聚会，他也有去我们不同的团契。他是在纽约出生，那么他的高中教育是在 Georgia 完成，后来呢，他在那个 Liberty University。拿到那个 undergrad 的学位，也继续在那个 Liberty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就在那个这也是在 Georgia 的，他这有进修神学跟那个护教学。之后呢，在2013年到2015年呢，他在中国长沙当那个英语老师，他也在那边遇到他现在的太太 Jennifer。那么他在今年的九月份期间来到我们教会聚会，那么他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跟学生的工作的经验，所以巡牧委员会认为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人选，经过非常多的考虑，他也到了那个长执会跟那个牧长会有那个面试，所以昨天长执会经过讨论决定要给他那个聘书，那么我们正在跟那个 Scott 正在那个讨论有关于他的那个聘书的内容，所以到那个真的就是说他接受或者那个一切都成定案的时候，我们会再跟大家那个跟进。但是现在请各位为这个事情祷告，也让给他空间，让他考虑哈。我们正在跟他那个看看他的那个 contract， 跟他那个合约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再跟大家公布。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上来跟大家报告了，因为本人的任期呢在今年年底了就会到期。那么从下个月开始，我们会有新的长执会主席李伟明弟兄。如果大家不知道李伟明弟兄是谁了，就是今天的领会了啊。这报告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Scott 在我们中间嘛，哈，请站起来一下好吗？大家可以看一看他。我只是很短的时间啊，很高兴团契部今年乒乓球比赛能够在11月8号的时候圆满的落幕。那今年同工也花很多的时间，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点点的颁奖的仪式。那下面我报告到了这个每一个队，希望你们派一个代表上来，就到前面。那我们的齐牧师会颁发属于你们的奖杯或者是奖品啊。好，我们就有分两组哈，我们先从 B 组开始报告。B 组的季军提示一二团契，请派一位代表上来。 另外一个是比后跟雅各，他们联合一起，也是属于祭军，他们并列祭军。那个领奖品的，让这个我们照相的同工可以，好好的照一张。好，照完就请归位哈。亚军啊，亚军是腓利门比前温柔喜乐团契的连队，他们因为没办法凑成一组的人哈，所以有一些团契他们就一起共同有一些时间，那派一个代表上来，谢谢。好 ，B 组的冠军是比后团契，请派个代表上来。哦，主席自己上来。好，谢谢。好，接下来是 A 组 ，A 组是比较大概比较 professional 的吧。A 组的季军是约书亚团契并林前团契，两队都有哈，他们一起并列季军。这是约书亚林前团契的。哦，古云自己拿哈，太好了。亚军是 Youth 的代表 Kenny， 有年轻人，对，后面有人。年轻人其实真的是打得很好，很厉害。下次他们要自己组。那冠军是节制团契，耶、yeah!。节制团契里面真的是人才辈出哦。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奖，最佳风格奖，一个是忍耐团契，一个是腓利门团契。呀，基本上我们参加比赛的是通通有奖哈，所以今年总共有10个队参加，所以每一队都有拿到奖品，感谢主。希望我们明年借着这个球赛乒乓球，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互动。那如果说团契真的是希望各个团契都可以组队参加，如果不行啊，彼此跟比较相合的团契一起组队组联队，我们也欢迎。不过希望就是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好，谢谢各位。
希望明年我们可以再加一个最佳的捡球奖，然后每个都来参加啊，好不好？ Okay. 我们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的，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周报啊。有一个是有一个变更，就是我们的本周的金句啊，插到就是在那个家训的上面，我们每一个礼拜的一个本周的金句，请大家改了，不是路加福音，是约翰福音第1章11-12节啊。另外就是第二项，我们的主学已经在冬季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礼拜，有一些课是需要改变的，请大家注意一下。今天早1点钟我们有团契的主席的约会，请大家就要主席辅导能够参加。好，时间到这里，我们默祷叫3位去参加主学。对不起啊，漏掉了新人介绍啊。OK， 我们欢迎我们的代表教会，欢迎我们新来的朋友。第一位是吕佩文，对吗？我们看吕佩文，请问在哪里？欢迎你。有没有在我的右手边没有拍到照的新来的朋友，可不可以站起来介绍一下？这边有没有？哦，对不起，国庆，你介绍一下。 啊，郭听众。这边有吗？在我左手边。啊，所以新来的朋友，请你三位之后能够留在这个钢琴旁边，我们有弟兄姐妹来专门的接待你，介绍我们的教会的饮食。好，时间已经很紧张，所以我们请大家默祷之后尽快离开我们礼堂去参加主日学。